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润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南部发生火车同卡车相撞后脱轨事故，雪梨铁路系统因故障全线瘫痪，惠州修订水受争议信息共享法，南澳下年度预算或将引发税收又用于援助首次置业者，澳洲宣布取消中国入境者进行核酸检测要求，首都行政区政府将改革公交票务系统。澳洲将订购5艘美国核潜艇，并在国内制造英式潜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3月8号上午，一列火车同一架运粮卡车在新州南部相撞，导致火车有10次车厢出轨。当日上午8点45分，救护人员已召赶到位于新州的格沃格地区北部。事故地点位于欧中的小镇坦纳洛维路的一个路口。救护人员对现场的两名火车司机同一名卡车司机进行急救，并将他们送往当地医院，其中一人只有轻伤，还有一人疑似肋骨骨折。由于火车运送的是货物，轻次事故没有殃及其他人。消防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表示，火车的三架机车侧翻，十字车厢受损，卡车损毁严重。可以想象，如此严重的撞车应该令到司机们吓坏了。消防员正在检查火车是否漏油，以确保安全。发生事故的轨道预计将关闭5日。亚历山大表示，铁路部门需要重型起重机和重型起重设备来移除受损的车轮和机车，预计轨道受损严重。综合消息，雪梨铁路线在3月8号下午繁忙时间出现通讯系统严重故障，导致城市上万的乘客需要改乘公交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新州交通厅一位发言人说，雪梨铁路系统在这个星期三下午约2点45分出现故障，正值下午下班放学的通勤高峰期，雪梨铁路整个网络均受这次事故影响，整个铁路网络约在下午3点至4点期间全面停驶，历时超过一小时。在瘫痪车站，员工一度记在刷卡机后，阻止乘客入闸。雪梨铁路行政总裁朗曼说，雪梨铁路系统目前已重新正常运作，当局将全面调查系统故障出现的原因。他表示，雪梨铁路在刚过去的周末期间曾进行系统更新，但初步认为系统更新与这次故障无关。这次出现故障的是信号及列车操作员用于同列车驾驶员交通的数码铁路无线电通讯系统。墨尔本消息，惠州政府屈从于独立议员的压力，决定修改一项允许医院通过中央资料库共享患者健康记录争议法律，以平息外界对隐私的关切问题。在上议院开始辩论后，惠州政府已同意对健康立法修正案信息共享法案进行修订。之前按照该法案，公立医院和其他医疗服务机构可以通过中央资料库更方便的共享患者资讯，不过家庭暴力幸存者、法律从业者、公民自由团体和网络专家都表示，如果数据库被黑客攻击或被相关人员不当访问，个人资讯可能会落入坏人手中。在预计这个星期四进行最终投票之前，几名独立议员已经表示他们无法支持现在的法案。惠州卫生厅长托马斯之前曾表示，尽管工党需要至少6名独立候选人的支持才能让立法在上议院获得支持，不过政府不会改变该法案。面对失败的前景，惠州政府在与6党谈判后同意修改私隐管理框架。6党表示，该框架将保护可能面临伤害风险的患者的身份，确保患者能够获得有关谁访问了他们的健康咨询的资讯，并将建立一个程序保护更敏感的健康咨询。此外，仲将对资料库进行独立审查，以确保其在运行后能够管理私隐问题。反对党卫生事务发言人哈莱齐尔这个星期二又提出了修正案，建议创立一个选择退出条款，类似于联邦政府的我的健康记录计划。亚德莱德消息，南澳政府的印花税收入或被用来为首次购房者提供进一步的援助，但南澳财长表示必须谨慎行事，以确保钱花在刀刃上。目前南澳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这个促使州政府计划将受1.2亿澳元的印花税收入，用于进一步缓解首次购房者的财务压力。但南澳财长马利根表示，将在6月所公布的预算中所包含的任何措施都必须以帮助到合适的人群为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 并警告说，政府的援助绝不能够比已经过热的房地产市场火上浇油。预计今年房地产市场将显著降温，到六月底将完成约45,400笔交易，这个数字低于2020-21财年的54,700笔，同2021-22财年的历史新高56,900笔。市场繁荣令州政府印花税收入激增，在2019-20财年为8.098亿澳元，2020-21财年为10亿澳元，2021-22财年为13.5亿澳元。在12月的年终预算审查中，2022-23年的预算被下调至11.2亿澳元。在提交去年的州预算时，马利根表示，州政府已经决定不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额外援助，因为我们绝不想做进一步刺激房价的事。去年额外的印花税收入被决定用于支援卫生系统。当被问及政府今年是否会考虑在市场稳定后采取此类措施时，马利根表示会有几种选择。马利根概述了帮助首次购房者的其他措施，提供更多廉价和可用的融资，将帮助更多的人借贷，因为有很多人根本无法获得住房贷款。另一个关键的步骤是以首次购房者可以接受的价格向市场投放更多住房。马利根担任州财长后的第二份预算将在6月15号公布。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3月9号宣布对中国入境者取消核酸检测要求，这一取消令在3月11号星期六凌晨12:01起生效，同中国入境澳洲的旅客不再需要提供 COVID-19 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表示，澳洲政府一直在监测中国的疫情状况，并对获得的流行病学数据进行及时审查。他说，报告显示中国的 COVID-19 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在2022年12月底至2023年1月初达到高峰。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有关于令人担忧的新变种的报告。之前因担心中国出现新的变种和感染浪潮，澳洲政府1月1号宣布，自1月5号起，由中国内地、香港及澳门前往澳洲的旅客在预定出发前48小时内做核酸病毒检测，并出示检测呈阴性结果的证明。首都行政区政府已同一家提供商签署协议，即将对坎培拉的公共交通票务系统进行人们期待已久的全面改革，推出一个名为 MyVega 的新系统。技术服务公司澳洲 NEC 已被指定为 MyVega 的公共交通票务系统的提供商。在该系统下，乘客可以通过一个账户使用智能手机、手表或点击信用卡或借记卡进行支付。首都行政区交通厅长斯蒂尔表示，经过广泛的市场调研和采购过程，澳洲 NEC 公司已被任命为 MyVega 系统的提供商，这个将是一个新的改进的公共交通票务系统。这个是为了通过提供更多的支付选择和更好的实时信息，令乘客尽可能轻松方便的使用公共交通服务。首都行政区交通厅将在未来12个月和澳洲 NEC 公司合作实施新系统的同时，宣布有关过渡新系统的进一步细节。该系统将取代2011年首次推出的现有的 MyVega， 并将包括一个应用程序和网站，提供公共交通路线和服务的实时更新。该系统还将提供行程规划工具，令乘客在多种不同的交通方式上计划行程，不单只是公共交通工具，还包括电动滑板车、主动旅行、即步行和骑自行车等，和揸车等其他出行形式。这项改革将分阶段进行，在支持坎培拉人过渡到 MyVega 的同时，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两个系统同时运用。首都行政区政府希望让公共交通变得更方便，将鼓励更多的坎培拉人使用公交服务，并帮助目前的公交乘客适应这些变化。根据澳英美安全协定的安排，澳洲计划从美国购买多达5艘北加林亚级核动力潜艇，同时计划由英国为澳洲设计一款新核动力潜艇。多位美国国防消息人士讲俾路透社听，澳洲将在2023年年初的某个时候购买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并可以选择多购买2艘。购买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将有助于澳洲弥补老旧的柴油动力柯南斯级潜艇退役和新型核动力潜艇到来之间迫在眉睫的海军战力空档。从长远来看，澳洲将主要根据英国的新设计获得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英国首相府日前宣布， 英国新伟成首相同澳洲总理将在下个星期二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宣布澳洲采购核动力潜艇方案的详细情况。艾尔巴尔斯表示，核动力潜艇可以比常规潜艇在水下行驶更远的距离，这个将成为澳洲史上防卫能力的一大飞跃。由英国为澳洲设计的一款新核动力潜艇，将是英国下一代基敏级核动力潜艇的改进版本。这些潜艇将在亚德莱德组装，并采用美国技术，实现国防部长马尔斯的誓言，即澳英美安全协定之下的核动力潜艇计划，将是一个真正的三国合作努力项目。这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